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澳大利亚当局说，在出现新的可靠线索之后，在印度洋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的范围向东北方向移动了大约1000公里。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调查人员确信失踪班机比先前估计的飞行速度和燃料消耗速度更快，因此班机飞行的距离可能更短。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新的搜索范围大约31万9000平方公里，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以西约大约1850公里。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局长约翰杨说，自从展开搜寻失踪班机行动以来，这一信息是最可靠的线索，但是他警告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这个海域位置偏远和天气恶劣，搜寻工作难度相当大。载有239人的波音77客机3月8号失踪。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天气条件星期五开始好转。执行搜寻任务的飞机星期四被迫返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关当局表示，一共有10架飞机参加了星期五的搜寻行动，6艘船只也在那里搜索。这些飞机和船只在努力寻找和辨识最近卫星图像显示的大量漂浮物体。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确保乌克兰财政稳定是影响俄罗斯决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途径。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罗马作出一场表示，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证向乌克兰提供18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国会则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另一笔大约10亿美元的贷款。奥巴马总统在会晤意大利领导人之后说，美国和欧洲将要向乌克兰投入大量的资源，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界地区部署了将近10万军队。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帕鲁比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全面准备。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星期四说，俄罗斯继续加强在该地区部署，但意图尚且不明。俄罗斯国防部长上个星期表示，那些军人正在参加春季演习，他向美国国防部长保证不会越过边界。土耳其当局认为分享视频的网站 YouTube 传播了一段土耳其高级将领讨论可能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军事干预计划的音频，于是对 YouTube 进行屏蔽。这段音频星期四出现在 YouTube 上，据称内容是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土耳其情报首脑和另外一位高级官员讨论有关伪装从叙利亚向土耳其发动袭击的方案。逊尼派主导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为支持争取推翻阿萨德总统而战的叙利亚反对派。分析人士说，土耳其是叙利亚反对派获得军事补给的重要渠道。埃尔多安说，推特和 YouTube 泄露这些音频是卑鄙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访问沙特阿拉伯，与国王阿卜杜拉举行首脑会谈，商讨双方在中东地区一系列安全议题上存在的分歧。美国官员表示，在讨论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紧张之余，双方讨论的话题还将包括伊朗、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和谈，以及如何有效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持续了3年的叙利亚内战加剧了中东地区教派和宗派之间的紧张。沙特阿拉伯批评美国去年放弃了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计划。叙利亚反对派一直在与阿萨德总统的政府作战。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时还针对奥巴马政府和伊朗之间开启的对话表达了看法。伊朗是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头号对手。驻阿富汗美国军队说，有关美国会决定把剩余的装甲车和其他军用装备交给巴基斯坦的报道是不准确的。驻阿富汗美军星期四的声明说，美国军方没有从阿富汗向巴基斯坦提供或打算提供任何军备。驻阿富汗联军司令邓福德将军星期四说，美国对阿富汗人民以及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邓福德本月早些时候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说，美国考虑把一些反地雷伏击车送给巴基斯坦。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 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 20% 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 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三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 ，last ditch effort。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4年后的夏季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 I'm gonna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 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 You tw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啊，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她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elephone game. 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的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他，他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 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地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她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她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是很多教练的风格。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对自己教练的评价。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新闻，澳大利亚当局说，在出现新的可靠线索之后，在印度洋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的范围向东北方向转移了大约1000公里。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调查人员确信失踪的班机比先前估计的飞行速度和燃料消耗速度更快，因此班机飞行的距离可能更短。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五的声明说，新的搜索范围大约319,000平方公里，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以西大约1850公里处。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局局长约翰杨说，自从展开搜寻失踪班机行动以来，这个信息是最可靠的线索，但是他警告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这个海域位置偏远，天气恶劣，搜寻的工作难度相当大。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波音777客机3月8号失踪。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天气情况星期五开始好转。同时，有关机构表示，一共有10架飞机参与了星期五的搜寻行动，同时还有6艘船只在海域进行搜索。这些飞机和船只在努力寻找和辨识最近卫星图像显示的大量漂浮物体。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确保乌克兰财政稳定是影响俄罗斯决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途径。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罗马作出上述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保证向乌克兰提供18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大约10亿美元的贷款。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和欧洲将要向乌克兰投入大量的资源，并且付出巨大的努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帕鲁比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边界地区部署了将近10万军队。帕鲁比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全面准备。五角大楼发言人说，俄罗斯继续在有关地区加强部署，但是意图尚且不明。俄罗斯国防部长上个星期表示，俄罗斯军人准备参加春季演习，并且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保证，俄罗斯军队不会越过边界。土耳其当局认为，分享视频的网站 YouTube 传播了一段土耳其高级将领讨论可能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军事干预计划的音频，并对 YouTube 进行了屏蔽。这段音频星期四出现在 YouTube 上。据称，音频内容是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土耳其情报首脑，还有另外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讨论有关伪装从叙利亚向土耳其发动袭击的方案，以制造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借口。推特曾经被用来传播埃尔多安总理和他的儿子涉嫌腐败的音频文件。埃尔多安上个星期已经发布了针对推特的禁令。埃尔多安说，推特和 YouTube 泄露的这些音频是卑劣的。他说，目的是在星期日举行重要的地方选举之前，败坏他与他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声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访问沙特阿拉伯，将与国王阿卜杜拉举行首脑会谈。美国官员表示，在商讨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之后，双方讨论的话题预计还包括伊朗、埃及、以巴和谈，以及如何有效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持续了3年的叙利亚内战加剧了中东地区教派和宗派之间的紧张。沙特阿拉伯批评美国去年放弃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计划。叙利亚反对派一直在与阿萨德总统的政府作战。沙特阿拉伯同时还针对奥巴马政府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表达了看法。伊朗是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头号对手。驻阿富汗美军说，有关美国决定把一些剩余的装甲车和其他军用设备交给巴基斯坦的报道是不准确的消息。驻阿富汗美军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军方没有从阿富汗向巴基斯坦提供或打算提供任何军用装备。 驻阿富汗联军司令邓福德将军星期四说，美国对阿富汗人民以及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华盛顿邮报本月早些时候曾经报道，五角大楼可能会把一些设备在战争结束以后提供给巴基斯坦。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3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5号再添新头衔，中共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至此呢，习近平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中国党政军三大最高职务之外呢，还兼任多达7个领导小组或者委员会的组长或者主席。这些角色使他对中国改革情报和安全系统、军事、外交和互联网的影响力独一无二，也奠定本届领导人小组治国的施政模式。中共为什么会出现小组治国现象呢？习近平为什么青睐这样的模式？他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请分析人士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18大以后习近平已经是集中国的党政军主要的权力于一身，他为什么现在仍然要事必亲功，还要担任这些领导小组的组长呢？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他说这个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到河南兰考去考察，然后返贫问苦，然后有一个贫困户就被提前告知，说这个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国安会主席，还有好几个小组长要到你家来了。然后主人一听，兴奋的两眼放光，说太好了，然后又双手一摊说，可惜我家这么小，坐不下10个人呢。就是这个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就这种叠床架屋式的这种权力架构，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变相的权力转移。这点我在就是大概半年多以前我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有可能未来的权力会由这个政治局向其他的这个方向转移。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些小组，但是我注意到像这个国家副主席这个李元朝的这个工作变得很重要，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可能这个权力会有转移。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了毛泽东为了要这个把权力从政治局转移到他自己手中，就成立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在这个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才是真正的这个权力中心，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这个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大佬他们的意见经常不一致，所以呢这个政治局或者常委会就很难开，一开呢就得不出什么这个一致的意见来。最后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书记处变得非常重要，就是很多事情是由书记处来决定。那当然这种情况到这个6.4事件以后就结束了，但是呢这种状况就是说权力的转移往往是由于 某些个最高的意志不能够通过正常的这种组织系统来这个贯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叠床架屋的这种因人设事的这种小组。那像这个习先生他成立了这么多个小组，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在现有的就原有的权力架构中没法完成，所以才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个张先生说呢，目前这个情况呢，使得习近平认为有必要这么做。那么因为他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把这个权力真正的集中到自己的手上，让他能够施展他的这个理想或者抱负。那您认为这样一种做法的话呢，就是张先生话讲是叠床架屋的这样一个架构呢，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目的呢？
当然会达到他一定的这个目的，因为事实上中共在这个五十年代以来，他的政治运作就是这么一种运作。第一个是利用这个党的这个小组的名义用来干涉或者是控制政府或者军队或者控制其他系统，因为这种小组呢，大部分都是以党的名义、党的系统的主要领导人或者是分管的领导人担任组长或者副组长的啊，然后这个组里面的主要的组成人员呢，又是政府的这个部门，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政府或者军队或者是其他功能部门，这就是以党干政，就是党政不分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党呢，把这个政府真的和提到系统呢完全控制起来，所以这个是彻底回到了以前那种这个党政不分、党政一体化的一种地步。实际上，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办事员而已。第二个就是张先生所讲的，就是说改变原来的这个权力结构，很显然现有的政治局常委这一等结构是不能做事情的，而且呢，就是不能体，主要是不能体现这个总书记的这个个人意志，所以他必须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打破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么一种框架，因为原来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是各管一摊，实际上是互不干涉，所以表面上总书记是什么都管，但实际上很多的条条款款的系统呢，他是管不了的。那么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就像毛泽东一样了，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来控制这个一切。而第三种方式是原来的官僚体系本身是设置的不合理的啊，那么这些部门之间呢，垂涎合作关系，它自己本身的功能呢也不完善啊，所以比如说外交部，它表面上好像是执行中国外交事务，但是它很多外交行为跟军队、跟地方、跟其他的，比如说外经贸这个系统啊、商务系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个外交部是没办法来去调动军队，跟也没办法去调动这个商业部门啊，也没办法去调动这个地方部门，所以他必须上面有这么一个中央的所谓外事领导小组呢，来这个协调。那么中央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组呢，它既是一个智囊和幕僚机构，它又是一个执行机构，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它平时及时扮演的功能呢，有时候是很小的，但是有时候非常大。哎，突破事件一来，各个功能部门一起开会，那么这个各个部门就开始报告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起的是某一等幕僚的指引，他就又进行一等决策的讨论，似乎是等就是说在进行一些决策的讨论，但是这种执行的时候又是这个小组里面的成员，所以他基本上是这个幕僚决策和执行是混合在一起的。但他现在这种功能部门已经混乱到一种什么地步呢？就是已经到了一种非常胡来的地步了。胡来到一种什么地步？我随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央政法委本来其实就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是党控制这个司法、公安、检察这个国安、武警这个民政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他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维稳领导小组维稳领导小组，他的工作性质跟政法委又是重复的，他还不够，之前还有一个社会治安什么增厚治理委员会那么这样一等机构到了这个乡里面，到了县里面都找不出人来当这个组长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担任无数个的这么一等组长的职务，所以这样小组治国其实带来整个国家体制的一等混乱所以整个国家体制会趋于一等君不像君之民主不像民主的这么一等状况很混乱，实际上下面的决策很混乱。
好的，时间有限，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西的林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主持人你好。
您好，
请讲，
请简短。
喂，
您听到我们讲话以后就讲。
集中权力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在胡锦涛的时候呢，他进行所谓的辅导，实际上是到头来是一事无成。
好的，
是一事无成。
好的，谢谢广西的林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的看法。这种大权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手中，不管是党政军还是各个小组，是在您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因为那个在上一届领导人就是权力不出中南海，那么这个也九龙不治水。现在呢，就想这个七人团的这种执政方式呢，实际上也没法做事，所以我觉得他不得已就只能采取这种，高权力高度集中的这种方式，但是由此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很难预料。就是他一念可以兴邦，一念可以丧邦，就是也许一念可以救党，一念也可能会亡党。就是要看他后面在集中了权力之后他是怎么做，他是搞政治改革呢，他还是搞这个从小组治国最后变成了领袖制元首制呢？如果是后一种，我觉得那还是非常的危险。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平胜。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不过各位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的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同性婚姻渐被解禁的新闻，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You guys got him.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好的，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是法律窗口栏目。
在美国，包括维吉尼亚在内的几个州的联邦法院最近做出一系列有利于同性伴侣的判决，把引起激烈争议的同性婚姻问题再次推到风口浪尖，致使联邦最高法院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同性婚姻本身的合法性做出判决。下面请由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给您介绍一下。
维州诺福克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兰达·莱特·埃文2014年2月14日在一项判决中推翻了由该州选民投票通过的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理由是这个修正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2006年，维州选民在公投中以57%比43%的多数同意修改州宪法，明确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禁止同性伴侣结婚并享受州政府给予已婚夫妇的福利。 该修正案由维州众议员鲍勃·马歇尔在2004年提出。
If you go back in history, no culture.
纵观人类历史，无论是东方也好，还是西方也好，没有一个文化赞同说两男或者两女是可以结婚的。当然，同性恋者在一起生活有史以来就有了，但没有人把这看作是婚姻关系。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与繁育后代有关。这个法律约束是为了保护社会和孩子。
埃文法官作出的判决针对维州提出的两起诉讼，其中一起诉讼的原告蒂姆·博斯蒂克和托尼·伦敦作为同性伴侣近25年，自1991年开始居住在维州。
All we want is to get married and to be recognized, just like every other couple out here that's married.
2013年7月1日，他们到诺福克市巡回法庭申请登记结婚，被法庭书记官拒绝。另外一起诉讼的原告卡罗·沙尔和玛丽·唐利在一起生活近30年。2008年在加州登记结婚，现有一个15岁的女儿。自1982年以来，他们一直住在维州。为了争取维州政府承认他们的婚姻关系，这两对同性伴侣到诺福克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方一个是维州人口登记处的官员，另一个是诺福克市巡回法院的书记官。保守派组织维护自由联盟代表拒绝为同性伴侣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法庭书记官。该组织在华盛顿分部的律师凯利·费多瑞克参与了此案的诉讼。他指出，如何定义婚姻属于州的主权范围，应该由州选民而不是非民选的法官来判断。
我们提出，维州有权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给婚姻定义，这与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先例是吻合的。根据这些判决先例，各州作为一个主权体，有权按照他们看为合适的方式处理州事务。维州人决定把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我们所做的就是维护这个权利。
代表维州两对同性恋伴侣的律师之一是原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西奥多·奥尔森。在2000年的大选中，奥尔森在联邦最高法院成功地代表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 ·W. 布什，通过避免重新清点选票，使布什赢得了总统大选。2013年，他再次代表同性恋伴侣提起诉讼，促使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联邦婚姻保护法违宪，给予同性伴侣与已婚配偶同等的联邦福利待遇。尽管这个判决没有解决同性婚姻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仍然被看作是美国同性婚姻运动的一大胜利。
I do believe that this i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奥尔森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埃文由奥巴马总统任命，2011年经参议院批准成为福克市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他在判决书中写道，在组成、维护和结成相爱、亲密和持久的关系方面，同性恋者享受和异性恋人同样的权利。考虑到败诉方还会提出上诉，埃文法官颁布了暂缓执行令。因此，在李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审议他的判决之前，同性婚姻不会马上在维州实施。维州瑞金大学法学教授林·玛丽科姆表示，维州联邦法官仅仅根据独立宣言就推翻了选民的公投结果，而独立宣言只是一部建国文献，而非法律。科姆分析指出，这个判决将挫伤选民的投票信心以及对民主政治的信任。
One single judge basing her ruling, basing the ruling on
这个判决结果让选民们感到他们的投票被法庭搁置一边而没有任何意义。此外，新当选的维州总检察长曾经投票支持修改维州宪法，而且以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作为其竞选纲领。但是他走马上任之后马上改口说他不会实施选民通过的法律，这让选民们感觉选错了人。 我认为这个判决不仅剥夺了选民的选举权，而且削弱了公民参与民主的价值。
维州总检察长马克·赫林在庭审前表示，维州政府将与提出诉讼的这两对同性伴侣以及维州其他同性伴侣站在一边，而不会为在他看来违反联邦宪法的维州宪法修正案进行辩护。用他本人的话说，这些同性伴侣仅仅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My name is Tim Bostick, and I am one of the plaintiffs challenging Virginia's marriage amendment.
维州的案子接下来将会上诉到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与此同时，犹他、奥克拉荷马以及肯塔基等州的联邦法院法官相继作出判决，完全或部分推翻了由州选民投票通过的同性婚姻禁令。内华达、俄勒冈以及宾夕法尼亚等州的总检察长则表示，不会为州政府自己通过的同性婚姻禁令辩护。专家估计，联邦下级法院做出的一系列判决有可能促使联邦最高法院就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做出最终的判决。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的同性恋权益组织人权运动的法律部主任布莱恩·莫顿对近来联邦法庭做出的一系列针对同性婚姻的有力判决感到欢欣鼓舞。
Really, what courts are doing in these marriage cases is what their role is in our.
法庭在涉及同性婚姻的案子中做出的判决符合他们在美国法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确保任何法律，无论是选民投票通过的也好，还是国会或州议会批准的也好，都与美国最高大法联邦宪法保持一致，这是联邦法庭的职责。法庭在对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的目的和影响进行审议后判决说，这些法律与联邦宪法所赋予的平等保护原则背道而驰。
最新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目前有17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允许同性恋伴侣合法结婚，尽管如此，仍有30多个州通过修改州宪法，明确把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此外，有些美国国会议员还提出了被称为州婚姻保护法的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尊重各州对婚姻关系的自主权。美国同性婚姻的法律之争很肯定会持续下去。VOA 卫视记者亚威·莫甘生，首都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平台，希望您能够更加直接也更加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台湾学运以及美国新驻华大使博卡斯，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见。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om。 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三.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